年末扫除弯腰搬重物突然剧痛，小心骨松无声引起严重骨折。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王冠廷报道。杨韵如医师提醒，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骨折几率较一般人要来得高，特别是年长者很可能因此长期卧床，导致行动力与体力下降，提高死亡率风险，因此高风险族群最好定期检查。2022年即将步入尾声，迎接崭新一年，很多人都想把累积在暗处的灰尘一扫而尽，打扫时不免要弯腰或搬重物，有时老人家稍微用力，就突然感觉到腰背部剧烈疼痛，原本以为是闪到腰，没想到至医院就医检查后，才发现已经发生腰椎骨折，骨质流失相当厉害，持续恶化恐引起更严重伤害而长期卧床。骨松经常来的不知不觉，多数患者骨折才发现骨密度不足。三军总医院神经外科部主治医师杨韵如表示，骨质疏松症病患在初期大多数没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骨头强度越来越弱，当受到低能量冲击时，例如站着不小心摔倒，臀部着地，甚至仅仅咳嗽或弯腰就发生骨折，而严重疼痛才赶快就医求助，经检查后病患才知道已罹患骨质疏松症，必须马上积极治疗及改变生活习惯。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2001年台湾骨松罹患率约 17.4%，到了2011年成长至 25%， 能够预期未来会越来越高，患者若能早期发现，就能尽快采取保护措施，尤其停经后女性一定要保持警觉，其他如年纪高于60岁，长期使用类固醇药物，肌肉量少等，最好能定期到医院接受检查骨密度。骨质缺乏先改善生活形态，确诊骨松合并骨折就需长期用药。目前骨质疏松症的诊断为骨质密度小于-2.5，需积极重视。杨韵如医师说明，目前骨密度检查标准为使用双能量 X 光吸收仪 DEXA， 临床上会建议病患测量腰椎或髋部，如果检测骨密度 T score 在-1至-2.5间属于骨质缺乏，可先改善生活形态，多补充钙质与维生素 D， 同时增加运动量，都有助于减缓骨密度流失。杨韵如医师强调，当骨密度 T score 小于-2.5就符合骨松定义，目前有许多种药物可以使用，依照健保给付规定，骨密度小于或等于-2.5合并一处骨折，或骨密度在-1至-2.5间合并两处骨折，就会给付减少骨质流失药物。然而针对极高骨松性骨折风险，像是已经有发生骨折的骨质疏松症的病人，会建议先使用促进骨质生成药物，让骨头强度能上升到一定程度。极高骨松性骨折风险病患先促进骨质生成已成国际趋势。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治疗可以简单大概分为减少骨密度流失与促进骨质生成两大类药物。按照台湾健保给付规定，减少骨密度流失药物是第一线用药，能够减缓骨质的流失，维持骨密度，但较难协助病患骨质提升。假使骨松病况仍继续恶化，再次发生骨折，健保才会给付促进骨质生成药物，帮助病患骨密度回升，加强病情控制。国际治疗骨松趋势，极高骨松性骨折风险病患建议先使用可促进骨质生成药物。杨韵如医师提到，2020年美国临床内分泌医学会建议，对于骨密度小于-3增接受骨松药物治疗人发生骨折，有多处骨折12个月内发生过骨松性骨折等病患，建议先使用促进骨质生成药物，提升骨密度，降低骨折风险。骨松会大幅提升病患手术困难度，建议优先使用促进骨质生成药物。 杨韵如也说，面对骨松病患发生骨折，如果要接受骨折手术，困难度会大幅提升。在使用骨钉与骨板当下，很难牢牢固定在骨头上，就算完成手术也有可能松脱，严重影响手术预期成果。因此门诊中有极高骨松性骨折风险病患，会建议在能力范围内先用促进骨质生成药物提升骨密度，后再用减少骨密度流失药物降低骨折风险。规律用药很关键，擅自停药骨密度很快打回原形，及早发现骨松，避免骨折，降低死亡危机。杨韵如医师提醒，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骨折几率较一般人要来得高，特别是年长者很可能因此长期卧床，导致行动力与体力下降，提高死亡率风险。因此高风险族群最好定期检查，一旦确诊骨松，务必跟着医师指示规律用药，同时改善生活习惯，以免骨密度持续流失恶化。杨韵如医师呼吁，治疗骨松时千万不要因感觉到病况好转就不到医院复诊，擅自停药。部分药物健保给付时规定需在一年或二年内治疗完毕，不会因为病患中途停药而延后治疗期限。然而骨头在缺乏药物保护下，骨质流失速度会重新加快，让好不容易累积的治疗成果付诸东流。只有不间断治疗，才能有效降低骨折危害。